特朗普一动作引关注，南韩政局或迅速反转。特朗普 TikTok 政策将同中国关税挂钩。马斯克对波音空军一号项目进行监督。福建特许台湾人双重身份，目的何在？向西方靠拢，叙利亚取消俄国港口管理合约。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观众朋友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星对华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星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星，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星的支持。因为去年12月3日戒严遭到国会弹劾停职并逮捕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在23日宪法法院审理结束之后，被公调处移交南韩检察厅。检方当日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申请延长拘留期限，但法院24日以无理由继续调查为由驳回延押申请。检方提起公诉的时间所剩无几，同时南韩各界和民间支持执政党的呼声持续升高。在南韩反共青年联盟递交解救南韩总统请愿书之后，特朗普在日前罕见地要联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亦被解读为可能和南韩局势有关。据韩民族日报称，由于首尔法院驳回检方对尹锡悦的延押申请，拘留期限这个礼拜尾到期，检方若未提起公诉就必须释放总统尹锡悦，所以检方规划26日礼拜日之前起诉。另外23日在宪法裁判所举行的尹锡悦总统弹劾审判中，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发表了不同于之前警察公诉处调查发布内容的证词。调查部门拟定的公诉书称，尹锡悦指示不惜开枪都要破门而入，将议员们带走，亦亲自指示警察将试图进入国会的议员全部捉起来。但当日在宪法裁判所前，国防部长金龙显表示，尹锡悦总统指示向国会投入最少限度的兵力，总统下令从国会带走的是军方要员而非议员。而对于指示逮捕政客一事，金龙显说不曾接到这样的指示，而咁啱係彈劾案嘅核心爭議點所在。維謝格拉德24新聞報導，尹錫悦總統可能好快要被釋放，彈劾佢嘅程序睇起身越嚟越唔穩定。佢嘅政黨喺民意調查中支持率急速暴漲。23日當日，南韓教授聯盟嘅部分成員喺首爾光化門站前舉行集會。南韓教授聯盟認為彈劾總統係非法嘅，同時譴責在野黨擾亂國家憲法。啟明大學教授在集會上警告那些親北韓、親中共、反南韓民主的勢力，不要對抗民主，否則南韓人民將起來審判他們。同時希望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澄清選舉不實的疑惑。江南大學教授金炳俊表示，在第二次彈劾投票的時候增加了第一次彈劾中沒有提到的內亂指控，煽動部分執政黨議員離脫，這個無疑是對南韓憲法和南韓人民的侮辱，是對法治的破壞，簡而言之就是一場欺詐性彈劾。活動當日多個市民團體前來參加， 佢哋認為目前尹錫悦總統被冠以內亂嘅罪名，被彈劾係史無前例嘅。同時表示民主需要守護。南韓蓋洛普24日發表喺21至23日進行嘅民調結果，執政黨國民力量同共同民主黨支持率連續三個禮拜嘅差異維持喺3%以內。在上個禮拜一度以39%支持率超越共同民主黨。北韓日報社論指出，南韓公調處在不具備內亂罪調查權的情況下強行介入對尹錫悦的調查，卻不協商調查方式，單方面三次發出傳喚通知，遭拒就申請逮捕令，出動大量警力強行執行逮捕令，此舉意不在調查，而是為了展示總統被帶來官邸的畫面，滿是政治意圖。此外，有分析認為，向來喜歡點評盟國政治的特朗普，對於南韓政局的發言，勢必影響南韓憲法法院的彈劾案裁定。怎樣爭取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將成為南韓左右兩派的重點。而在1月21日，南韓反共青年聯盟團長金正賢在特朗普總統就職典禮全國祈禱會上，親自將請求解救尹錫悦總統的請願信遞交給議長麥克約翰遜，而眾議院議長約翰遜亦給予了熱情的回應，並說多謝你送來這封信。外界認為，從天空新聞爆料特朗普一方的美軍和南韓軍方合作逮捕中共在南韓的99名間諜來看，在就職之前，特朗普總統就正在和尹錫悦政府共同作戰。南韓出現的亂象一定是特朗普總統領導下的美國關注的一個焦點，南韓司法界一定會受到影響，所以南韓政局大概率會翻轉。23日當日，特朗普總統在當地時間播出的電視專訪中表示，將再次聯繫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南韓政府亦表示，希望南北韓重啟對話，並且就北韓及北韓核問題等議題和美方維持緊密合作。韓聯社報導指出，華府外交專家多數原本預期特朗普政府會在解決烏克蘭及中東問題後先開始考慮北韓問題，但特朗普上任數日內多次提及金正恩，展現出不同於一般的關心。分析認為，特朗普在剛剛上任馬不停蹄的工作中將聯繫北韓這件事放在首要位置，這個可能與南韓目前所發生的緊迫政局有關。抖音旗下的公司 TikTok 目前面對複雜的法律困境，而近期特朗普本人似乎暗示這款社群媒體 APP 的命運很可能會與中共高度關心的關稅問題聯繫在一起。特朗普在這個禮拜表示，如果中共不批准未來潛在的 TikTok 交易，我們就可以對中國徵收關稅。我並不是說我會這樣做，但你顯然可以這樣做。康乃爾大學教授、技術政策研究所所長克雷普斯認為，針對中國軟件 TikTok 的政策正在與關稅發生交集，同時這個亦涉及到下一步更廣泛的中美科技戰爭。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特朗普似乎在釋放緩和的言論。他告訴霍士新聞的康尼提話，我們對中國擁有一項非常大的權力，那就是關稅，他們不想要關稅，我亦不想使用它。另一方面，特朗普對於 TikTok 的評論似乎反映出他有點懷疑，對中共來說，監視年輕人觀看瘋狂影片之類的未成年人有那麼重要嗎？而康尼提在節目回應說，他不希望中共監視任何人。相關的說法似乎為 TikTok 的限制令提供了一些談判空間。在這個之前，特朗普演講表示，他有很多選民在 TikTok 上收看他的節目，不過他並沒有討論下一步相關政策的走向。雅虎財經認為，特朗普在2024年競選期間無數次承諾對中共徵收60%的新關稅，而目前特朗普釋放的信息仍然並不存在攻擊性，儘管他強調最快下個月仍然可能徵收10%的關稅，以針對中共政府對跨境禁藥運輸無所作為的問題。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 較早前話俾希望之星知，中共一直喺度試圖離間歐洲同美國，但特朗普點做，佢唔會受到中共嘅影響，亦唔會令中共離間得逞。特朗普對老朋友歐洲民主國家加關稅，因為民主國家之間亦有利益上嘅衝突，佢哋亦喺度佔美國嘅便宜，但係佢哋就好似兄弟之間嘅爭鬥，都係無傷大雅嘅。只不過特朗普唔想俾呢啲歐洲國家繼續佔美國嘅便宜，但同中共係敵我矛盾，係涉及共產主義嘅邪惡政權對全世界嘅挑戰。謝田認為，特朗普二月開始對中共徵收嘅關稅，好快就會遠高於其他國家，而特朗普好可能將關稅戰同巴拿馬運河問題及格陵蘭島嘅問題放喺一齊，嚟同中共打交道。美國每日野獸報導，即將上任的政府效率部負責人億萬富翁馬斯克將會在任期內對波音公司發起監督，原因是企業空軍一號噴射機的改造進度比原計劃遲了三年，同時超出預算27億美元。這一延誤促使馬斯克的部門對波音進行監督。報導指出，在去年12月份，馬斯克曾經親自前往波音軍用飛機工廠檢查飛機，作為波音競爭對手公司之一 SpaceX 公司的老闆，馬斯克的造訪為波音公司帶來了特殊的壓力。去年12月新上任的波音公司執行長奧特伯格致電特朗普，討論空軍一號噴射機的所有問題，兩個人亦就特朗普的貿易和關稅政策進行了交談。近年來，波音公司製造的飛機出現嚴重飛行事故的情況間唔中出現，企業在去年面臨嚴重的員工罷工打擊。報導亦指出，美國政府的一架改造後的噴射機原定於2024年完工，但波音公司推遲了進程，而馬斯克的部門宗旨包括減少政府開支並且增加政府效率，因此波音和美國當局有關的訂單可能會在馬斯克上任之後成為審查目標。每日野獸報導指出，波音公司在美國製造飛機並將其出口到世界各地，而中共政府是波音最大的客戶之一，自特朗普2017年和中國發動貿易戰以來，還未向波音公司落過大規模訂單，但目前波音公司手中仍然擠壓的大量訂單，因此生產工作並沒有減少。外界高度猜測波音公司內部的情況，亦有人士要求波音解決產品問題，並且在內部發起大的改革。伴隨中共政府近期推動的容台政策，福建省開出諸多特例，包括令台灣人申辦中國的身份證。這樣中方允許台灣人持有雙重身份的目的是什麼呢？1月23日，台灣主管兩岸事務的大陸委員會副主委梁文傑在記者會上指出，已經註銷三人的台灣身份，包括2023年在南韓亞太壯年運動會頒獎台高舉五星紅旗的台灣跆拳道選手李東憲，未來都不可以享有台灣健保等相關權利。梁文傑示警，兩岸過去多年維持單一戶籍制度，但現在的狀況已經有變化。他說，按照中共公安部頒布的《台灣居民定居簽發服務指南》，具有兩個版本，一般性的規定，到大陸領取身份證的時候，要將台灣的護照和身份證上繳，等於是銷毀註銷。但是如果在福建省申辦大陸的身份，並不要求需要註銷台灣身份，這個是破壞兩岸單一戶籍制度的現狀。研究憲法和國家學的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提到，福建海西特區希望吸引更大量的台灣人過去，中方最終會明的暗的令你明白，你已經喪失中華民國國籍，這個更可怕。他說，比如你中華民國護照國籍在他的解讀中叫中國台灣的身份，這個不是你這個人或者你在台灣可以掌握到的。林佳和認為，中共政府這個舉動是典型的混淆視聽， 選擇一個點令你搞不清方式，對中方對內對外的宣傳都沒有改變和影響，是對一群頭腦不清的台灣人造成影響。他要的就是這樣。台灣國際法學會原副秘書長林廷輝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指出，中共開放台灣人申請居住證業績不好，先需要推出進化營，宣稱不需要放棄中華民國的國籍戶籍，並以福建先行試點，這個是推進習近平用台促統的做法。林佳和又指出，中方這個舉動潛在危害台灣在國際的地位，可能會令很多國家誤以為兩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他表示，這個就好像將台灣打成香港或者中國其他省份，中共可以容許某個省市有一些特殊的規定，但並不是在整體國家層次上有所鬆動。林佳和說，台灣的憲法到現在為止仍然視自己為地區，如果調入福建版的邏輯，入中國籍不必丟棄原中華民國的身份，而且沒有澄清，會給外界非常惡劣和錯誤的印象，就是台灣甘於自居為中國的一省。為什麼遙遠的德國軍艦要穿越台海？荷蘭國會要重新檢視2758號決議文？近年來，國際社會對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已經越發清楚。24號消息，根據三名敘利亞商人和相關媒體的方法，敘利亞反抗軍組建的執政政府取消了允許俄羅斯公司管理和運營該國塔爾圖斯港口的合同。這個合同是在前總統阿薩德領導下簽署的，而在阿薩德逃往俄國之後，反抗軍領袖薩拉組建的政府傾向於獲得歐美乃至土耳其等國的支持，向民主制度靠攏。在這個之前，亦有消息稱俄國當局和薩拉當局有所溝通，以談論之前阿薩德政府和俄國的合作事宜，並且決定軍事物資搬遷的程度。敘利亞政府發言人24號拒絕討論和俄國有關的變動，而敘利亞的半官方報紙 All Watton 援引塔爾圖斯海關負責人喬迪的話說，由於俄羅斯企業 STG 斯特利譚斯格斯公司未能履行2019年的協議，亦未能實現投資的條款，俄國投資合同已經被取消，基礎設施方面的管理合同亦被取消。這個報導得到了三名敘利亞商人的證實，其中一人稱自己在塔爾圖斯港工作，得知俄國有關的合同已經取消。 STG 斯特利譚斯格斯是一家俄國大型建築公司，任務是投資和開發敘利亞第二大商業港口，規模僅次於敘利亞的拉塔基亞。這個合約與俄國塔爾圖斯海軍基地無關，這個基地是蘇聯在1970年代建造的，莫斯科和大馬士革之間仍然具有使用地中海港口數十年的軍事協議。俄羅斯和敘利亞新執政政府在阿薩德落台之後，持續討論俄羅斯在敘利亞軍事存在的未來走向。同時，薩拉政府頻繁接見來自英法德乃至美國的高級官員代表，以討論新政府的過渡事宜，尋求取得外界幫助。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